主内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李牧师，很高兴再次和大家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今天我要跟大家从启示录的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来思想一个教会叫撒迪教会。我给他的一个题目很特别，叫做奉可口可乐的名，奉可口可乐的名。好吧，我们先一起来看这段经文。第三章第一节说，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教会，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只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在中国的广东有一个煤矿发生很大的灾难，在调查灾难的原因的时候，发现这个煤矿有许多的设备程序都一直不符合规定，可是当地的单位呢，却一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这家的公司继续的经营。然后再查下去的时候，就发现为什么这个煤矿公司的老板有这样的本事，可以不符合规定却能够一直经营下去呢？原来发现当地的政府单位有好几位官员在这家公司里面都有股份，以至于违法的部分大家都假装没有看见，因为大家可以一起赚钱。这事情让我想起好多年前在台湾的北部有一个很小的乡镇叫做深坑乡。这个乡呢，从乡长、议会的主席到警察局局长到许多的警察，都跟这个黑社会有利益的往来，结果从上到下通通被抓起来。表面上这个乡好像是由一群合法选出来的，包括乡长也好，包括议会的代表在监督，然后也是合法派任的警察管理这些治安，但是这些人到后来都跟黑社会完全的配合，成为一个罪恶的共生体，一起做违法的事情，然后呢互相掩护，外表是完全的合法，里面却是完全的非法。即使说到这些事情，倒也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不是吗？这样的事情不止在中国，不止在亚洲，台湾，其实很多的独裁国家，包括以前的菲律宾、海地、乌干达，甚至这些国家是由总统带头贪污的，然后整个国家几乎变成黑社会一样。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呢？我要跟大家来思想，教会会不会变成我刚刚说的这个深坑乡？教会是由基督徒所组成，应该是最纯洁的群体，但会不会是外表是个纯洁的模样，里面却充满了败坏？圣经警告我们，教会可能会成为这样子。教会可以里面完全的败坏，却还自认是神的教会。从过去的教会历史，我们看到当教会面对世界的挑战，可能来自政府的逼迫，就像我们在这几次读到的启示录七个教会当时的罗马帝国。教会可能面对学术的攻击，甚至是来自其他宗教的迫害，面对这些神的教会都能警觉，都能抵挡来保存真道。可是最可怕的是来自教会内部的腐化，教会内部的问题，往往教会已经被侵蚀殆尽，毫无信仰可言。我相信当我跟大家提到说奉可口可乐的名，你一定会觉得很好笑，因为每个基督徒都知道，我们凡事是奉主耶稣的名而行，我们是按照神的旨意来行，哪有人会奉可口可乐的名？其实这是一个蛮荒谬的笑话，但显示出教会的悲哀。这个笑话说到什么呢？这是一个故事。罗马的这个梵蒂冈教廷有一次这个经济的情况很不好，那负责财政的这个枢机主教呢，这个红衣主教伤透了脑筋，刚好有个大企业家来拜访教宗，这个大企业家跟教宗呢，两个人就在后院呢边走边谈，谈了谈，这个枢机主教就跟在后面，然后他就不断的听到这个教宗反复的说不行不行不行，就是不行。那这个负责财务的枢机主教就很紧张， 他说好不容易来了一个愿意奉献的这个大财主，为什么教宗这么讲呢？后来呢，这个企业家就闷闷不乐的就走了。那这个枢机主教就问教宗，到底这个企业家说了什么呢？这教宗就说了，这个他企业家说愿意捐5000万美金给教会。那枢机主教就讲，那实在太好了，有这些钱我们就可以修建我们一直漏水的教堂，我们可以盖孤儿院、养老院，我们可以帮助很多的穷人啊。那既然他愿意奉献，教宗你为什么一直讲不行不行不行就是不行？难道你不知道我们实在很缺钱吗？教宗说，是啊，我是知道教会缺钱啊，可是你知道他要我做什么吗？他要我在每一次祝祷的最后说一句话，奉可口可乐的名求阿们。你说我讲得下去吗？或许这是一个教化，但弟兄姐妹，教会是不是在很多事情上面妥协？是不是在很多上面为了眼前的问题，为了眼前的利益的缘故，我们没有好好回到主面前来持守正道？上次我跟大家来思想到别加摩教会，因为有一部分时间的关系我还没有跟大家分享完。我们讲到圣徒的记号，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圣徒的记号，就是绝对不妥协。其实这个是我们在启示录的7个教会我们都可以反复的看到。好不好，我们再次看到在启示录第2章14节15节的地方，上次我们看到别加摩教会他们也遇到很大的磨难，但是在这些磨练当中，14节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在别加摩教会有人非常的忠心，就像13节提到的安提帕，也有许多弟兄姐妹能够坚守主的名，但是也明显的有些人面对逼迫的时刻妥协了，就放弃了。当然这些人有很好的理由，当基督徒何必当得那么辛苦呢？俗话不是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吗？于是呢，这些人就参加了这些异教的神庙里面吃拜拜的宴席。那在当时的罗马帝国里面，这些希腊的神庙不单是吃拜拜，后面的许多节目甚至是行淫的事情。结果这些基督徒呢，他们就想反正是入境随俗吗？结果他们变得没有底线，结果越走越远，最后除了自称是基督徒以外，他们其他的跟不信主的人没有两样。其实弟兄姐妹，在当时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他们不是叫基督徒不可以信耶稣，而是说你除了信耶稣以外，你也要到皇帝的庙里面去拜一拜。许多公众的活动，当然这些公众的活动里面有到异教的神庙里面去拜拜的，公众的活动你也要去，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很流行的叫做团队精神嘛。你要参加，这样才有团队精神嘛。你拜耶稣我不反对啊，听起来是不是很有道理？其实这世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这个世代很强调开放，很强调自由，但基督徒应该守住的底线在哪里？别加摩教会有些人的底线到后来越来越不清楚，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也好像没有了一个标准，结果样样的妥协，我们样样都要求平衡。今天在罗马天主教，当然我们不是很赞成他们教义的某一些部分，但是罗马天主教有标准，不可以堕胎，信基督的人不可以离婚，离婚的人禁领圣餐，但是在基督教都没有，好多好多的教派，好多好多的独立教会，结果呢变成大家都对，怎么样都可以，也没有人能够说你错。我们怕一说弟兄姐妹你这个错了那个错了，得罪了他，他不来教会。事实上我们今天的教会常常受到世代文化的影响，有时候影响也太多太多了。或许我们要当个平衡的基督徒，每一样都要有一点，我们不要太过分，但圣经却没有讲过爱上帝要爱的平衡。圣经所说的是什么？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我们在面对这个信仰上面，我们心中有没有那把尺？别加摩的教会有人失去了那把尺，请问你呢？你那把尺还在吗？不妥协，圣徒的记号不妥协，在教会中更是如此。 启示录二章的第十六节说，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来攻击他们。所以并不是整个教会都是妥协，都是这样的认输，跟着世界走。但是只有教会的一些人，十五节提到说，你那里有人，是有一些人妥协了。可是十六节耶稣却说，你要悔改，指着全教会，全部的人都要悔改。因为教会有一些人，即使是一少部分的人的罪恶，他们的放纵，他们的妥协，是具有感染力的。为什么耶稣要全部的人都悔改？因为这些罪恶，这些妥协，很容易扩散开来，到最后会破坏整个教会。妥协的基督徒会逐渐影响其他的人，会变成有样来学样。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保罗比喻说，这样的人很像面笑一样，最后会让全团的面都发了笑。所以一个教会里面有不合真理的事情，犯罪事情的发生的时候，耶稣在这里警告说，假如大家因着各样的原因，可能怕权势，可能大家都喜欢当好人，不敢去面对，不劝勉，不警戒他们，结果这样的教会其实只有两条路可以走。我们在历史历代教会看见，当这种事在教会发生的时候，有些坚持信仰的人看不下去，他就默默地离开这个教会。还有另外一种人是觉得，既然教会里面可以这样做，那我们也跟着这样做。我记得在过去侍奉时候，曾经听见过一个事情，在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这个姐妹也信主，然后也很热心奉献，但她是什么呢？她是一个很有钱的人的一个姨太太，那她也信主，她也侍奉，她也很热心来奉献。那因为这样参与久了，大家也明明知道她是一个怎么样身份的人，照理讲，或许她参与教会也不说什么，但是呢，教会的长子却破例提名他要当教会的长老。这样的例子一开，后患无穷，整个教会的原则就没有持守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若是一个教会的一份子，不单你自己要站稳，就像别加摩教会这个地方耶稣提醒他们的，要持守，不要妥协。不单自己站稳，我们对教会也有责任。当有人灵性软弱，犯罪，甚至偏离信仰教导的时候，是教会出现了破口，我们应当纠正他，我们应当劝他回头。很多时候我看见弟兄姐妹常常会想，我何必去当坏人，我出面劝劝他，我去说他，只是破坏了我跟他的关系。甚至有时候有些弟兄姐妹会有个想法，那是他自己跟神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他说神是找他算账，神不找我算账。弟兄姐妹，不是这样子。在二章十六节，耶稣对别加摩教会的提醒，我们看见，假如你向来是这样想，神只会找那个犯罪的人算账，不会找我，那你就错了。耶稣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他要教会悔改。他不单说那些人，他说你当悔改，不然就要临到你那里。教会不会蒙福气，因为妥协，因为认输。所以我们接连思想了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每个教会或许有不同的情况，但是反复的提醒我们，在面对各样的境况中，我们能不能够持守，我们能不能够站稳。刚刚我们读了撒迪教会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撒迪教会很类似这个世代许多物质很丰富很平安的教会。之前读到的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或许他们都面对很大的政治宗教的逼迫，很多基督徒被抓被杀。可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撒迪教会，他没有这个问题，教会的弟兄姐妹日好过得很，物质也很丰富，名声也不错。在撒迪这个城市里面，你自称是基督徒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也不会被抓，更不会被杀。听到这样，你会说，那在这个教会传福音，教会一定很兴旺，这个教会活动办得很热闹。没有错，这个教会的活动挺多的，每次都热热闹闹的。当时其他的教会一定是都很羡慕撒迪教会， 这个会堂盖得又大又漂亮，进出的人穿着时髦，办的活动很多，一年的预算好多好多钱。问题是这样的教会在耶稣的眼中却根本没有半点价值，是一个快要死去的教会。事实上在启示录的七个教会，只有撒迪跟老底嘉找不到耶稣对他们的任何称赞，一开始就是责备，而且是很深的责备。主耶稣不像我们一般人，主耶稣不说客套话，我们常常说些客客套套的话，即使要责备人也不直接点出。主耶稣不像这样子，主耶稣知道什么，他看见什么，他就老实的告诉你。所以这个教会没救了吗？感谢神，主还是有恩典。主说这么重的话是要他们悔改，回到主人面前。所以让我们透过这个来反省到我们自己，在这个世代的教会，我们能不能从里面得到学习和警戒。首先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很不客气地告诉他们，这个教会是一个已经死的教会，他们的复兴是虚假的。我们来看第一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撒迪教会的基督徒他们看到表面的事工，他们很得意洋洋，他们以为教会很复兴，人数很众多，教会各样事他们处理得很好，教会是他们在管理，所以耶稣可以不用担心。可是耶稣告诉他们，不是牧师，不是长子，不是同工在掌管教会，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很重要的一警告是耶稣在掌管教会。那握住就是在掌管的意思，在我们中文圣经里面没有翻出来那握住，但原文里面有那握住这个意思在里面，表示耶稣在深入的观察这些教会，什么事都不能向耶稣来隐藏。然后耶稣接下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实际上你在做什么。外表上教会好像由一些人在掌管，但耶稣提醒我们，教会不是我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也不单是去问人要怎么样，人们觉得怎么样。这是这世代的教会的问题，我们迎合人的需要，我们盼望人数增加，但是我们有没有去问神的旨意怎么样，问问圣经上怎么说，还是只是单单迎合人的需要，所以人就来了。若是这样，撒迪教会耶稣对他们说，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暗明就是按着一般人的角度来看，撒迪教会的确有这样的名声，他们是活的，活力充沛。这教会从人的标准来看很复兴，很有活力。可是按耶稣的角度呢，这么多的成就，这么多的事工，却没有一样是有价值的，是死的，是一个垂死的教会。为什么人的角度跟耶稣的角度会差这么多？问题出在哪里？其实就像我们刚刚再次回去看到的别加摩教会一样，问题都是出在教会的妥协，让步给世界而不自知。撒迪教会为了增加人数，所以极力的迎合人的需要，配合人的想法，为了让他们活在一个异教的世界里面可以自在一些。在新约的考古的研究发现，在第一世纪在撒迪那个城市里面的犹太人的会堂里面竟然放了希腊主神宙斯的神像。然后呢，也有挖掘到一个基督徒家庭他们的客厅。为什么知道这是基督徒的家庭？因为在客厅有鱼的标志，鱼就是希腊文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这是初代基督徒的记号。可是这个同样这个基督徒家庭，他的地窖里面却放了亚底米神的神像。所以很有意思，当时这些基督徒很能够配合大家，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一步好过日子。所以在这些妥协的当中，撒迪教会的人数增加了，奉献也增加了。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世代里面，面对这世代是不是妥协，很大的试探临到我们。特别是当我们看到别的教会的一些做法，甚至异端的这些人的一些做法吸引人，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为何不这样用？ 教会为了建堂，教会为了办活动，我们在一些方法上面，我们用了世界的办法，然后还可以说是为了教会好，我们说的一点都不会惭愧。我记得曾经听过一个教会，他们希望盖一个很大的教堂，号称是万人敬拜的圣殿，结果这个经费过于庞大，这个牧师就鼓励弟兄姐妹邀请你的亲戚朋友入股，一股是10,000元，然后呢信主没有信主没有关系，只要他愿意奉献就给他入股，奉献的多的把你的名字刻在墙上，刻在椅子上，刻在柱子上，让奉献的人有名声，迎合人的需要。这些事情在这世代我们不断的看见，结果后来这个教会募了很多钱，然后教会的长老竟然将这些钱挪去自己的用途，自己事业失败，把教会的钱拿去补在自己的事业失败不足的款项里面，很羞辱神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世代，我们真是以为这样子，我们以为人很多，活动办得多，就代表教会的复兴。其实使徒行传第二章再三的提醒我们，教会复兴真正的意义是洁净。教会有钱没有钱不重要，活动办得多办得少不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们应该传福音，但是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是里面有什么样的基督徒。若是我们没有好好留意在这个上面，我们在很多事情我们就糊里糊涂的跟着眼前，跟着人的荣耀，跟着人的虚荣心在走。我记得我在过去侍奉听到另外一个教会也是为了传福音，结果就来办英文班，结果办这个英文班的时候，英文班越办越好，人来了很多，可是本来想透过英文班能够来吸引人来信耶稣，结果英文班办得好了，信主的人一个也没有。然后负责办英文班的这位弟兄，英文班好到一个地步，结果后来叫教会搬家，然后把整个教会给买下来，来办英文班。或许我们会觉得很荒谬，怎么为了传福音会走到这样的地步？但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吗？撒迪教会的情况在这世代还是不断的发生。我们若是不断的用人的标准，吸引人，讨人的喜欢，迎合人的需要来做前提，教会不知不觉就走到羞辱主的地步，亏负神的荣耀的地步。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在这世代，我们真是能够常常的反思，在主的面前抓住真道，持守真道。阿爸，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恳求你怜悯我们，你知道我们内心的深处有了这样的虚荣心，有那样的骄傲，我们盼望得到掌声，我们盼望得到赞美，以至于我们有时候就为了迎合人的需要。别加摩教会、撒迪教会都曾经犯了这样的错误，求父神你在这世代怜悯你的教会，怜悯你的百姓，特别是教会的领袖们，我们能够持守阿爸父你的真道，你的原则我们能够不妥协。恳求主恩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不落入试探中。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到别加摩教会，耶稣警告他们教会里面某些人的软弱失败，耶稣提醒他们不可以妥协。我们也看到撒迪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用人的标准，用这个世代人的角度在看事情，然后为了这些活动，为了吸引的人，然后心中沾沾自喜。我们看到耶稣对教会讲的话很重，责备很深，因为耶稣期待教会能够完美，没有瑕疵。就像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劝勉，我们不要觉得我们读到这些话语是2000年前的教会，与我无关。启示录7个教会每一段话的最后都是提到 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些话也在对我们这个世代的基督徒在讲。耶稣知道我们不是故意的，但是有时候我们糊里糊涂的，就在现实的压力、现实的要求，糊涂在里面打转。我曾经碰过一个牧师，他从台湾移民到美国，然后呢，他告诉他弟兄姐妹，他要到美国去开拓教会。开拓教会做了相当一段时间，人数不多，结果呢，他就做起这个照顾小留学生，很多父母亲把孩子送到美国去，然后呢，就让孩子跟着亲戚朋友住，然后去念书。结果他就做起这个让小留学生住在他的家里，吸引他们。结果生意越做越好，后来把教会关了，专心做这个生意。然后他告诉别人，神祝福。但这是神祝福的吗？我想我们透过这些，耶稣再三的提醒我们，我们为了主的缘故多些坚持。主是不改变的主，主是不改变的主。愿神祝福大家，谢谢。